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，我是主持人芳华。带领我们查考圣经的是蔡伯恩牧师，他是美国伊利诺州长老恩典教会的资深牧师，也是圣路易斯密苏里州圣约神学院的名誉院长。他热心传扬改变生命的福音，希望与您分享，更鼓励你把福音传扬。今天芳华和牧师会一起讨论恩典如何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，这是我们一直很喜欢探讨的话题。神是圣洁的，所以他要求我们也要圣洁。牧师，神如何提供他所要求的圣洁呢？
我不知道改变生命的福音是不是包括告诉人如何变得圣洁。其实圣洁是神给我们的，神使我们圣洁，他提供一切条件使我们圣洁。你刚才说神要求我们圣洁，这句话有点令人困扰，人怎么可能圣洁呢？但神明明吩咐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如果我们圣洁，就会与神联合，与他建立美好的关系，因为神不可能容忍罪恶，圣洁的神不可能与不圣洁的人联合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会感到无能为力，甚至是绝望，是吗？我很喜欢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节说的，我们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。意思是神所要求的圣洁他已经提供给了我们，这真是恩典的本质。神并没有说圣洁对我来说并不重要，所以你不需要费力去做，而是说你跟我建立关系所需的一切条件我已经向你提供了。这是福音的好消息，神借着他的儿子供应我们一切他所要求的东西，我们要完全顺服他，他借着他儿子的完全顺从为我们提供了学习的榜样。在神学圈子里面常常会提到一些重要的字眼，用来形容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是关于神为了使我们成为圣洁多方面提供的恩典。我们谈到道成肉身，神差遣他自己的圣子来到人间，道成了肉身，有血有肉的住在我们中间。基督向我们展示如何以他生活的方式成为圣洁，所以其中一个帮助我们成为圣洁的方法显示在基督身上。而神不单让耶稣指引我们的道路，也让他的死为我们接受罪的刑罚，付上罪的代价，借着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，神付出的代价，他透过耶稣的救赎掩盖我们的罪。耶稣在世界上过完全的生活，然后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死，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，使得我们免于刑罚。那意味着我们在神面前因着耶稣所做的成为圣洁。当我们凭信心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就如使徒保罗所说的，我们现今在基督里了。各位朋友， 我们被藏于基督里，被藏于他的公义里，他的义成为我们的义。是的，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受了刑罚，他更胜过了死亡。死亡是最终极的刑罚。当亚当夏娃犯罪，神说，你犯罪的那一天，你必定死。从此死亡进入世界，人开始遭受死亡的威胁。但是当耶稣胜过死亡，表明他已经100%付清了罪的代价。总括来说，基督道成肉身，是为了以血肉之躯向我们展示永生的路。他被钉十字架，是为我们的罪接受刑罚。他用自己的公义来掩盖我们的罪，然后透过复活，他宣告救恩已经成就。他做了很多事情，而现在他在做什么呢？他升到天上，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为我们代求，又差派圣灵住在我们心中，时刻的引导我们，使我们明白神的话语，就是圣经，并且提醒我们，如果不跟随基督，我们仍旧是罪的奴隶。我们深深体会罪的束缚，罪恶损害我们，也损害我们身边的人，而圣灵赐给我们能力摆脱这个捆绑。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。道成肉身，神差遣基督在我们中间，被钉十字架，神使基督为我们死，付上罪的代价。基督死后复活，神宣告救恩已经成就，然后基督升到天上，表明他是天上的主，是天上的统治者。现在他又坐在神右边的宝座上为我们代求，又差派圣灵住在我们中间，引导我们走人生的道路。听众朋友，神要求我的一切早就已经为我成就了。他说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他要我们的罪离我们也有多远。借着基督在世界上完美的生活，他在十字架上的死，死后的复活，神把我们需用的一切赐给我们。今天他继续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，让圣灵教导我们，提醒我们过远离罪恶、讨神喜悦的圣洁生活。我们向基督偿还对他的爱，我们想，基督爱我爱到一个地步，为我牺牲生命，我愿意为他而活。而这一切都是神在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内心、历史、生命的直接工作。神对我们说，你知道我对你的要求，要求你圣洁，但是你知道吗，我已经给了你一切，使你成为圣洁。我们打个比方好了，神对你跟我说，你欠我1000万，我现在写一张支票给你。不过神并没有写支票，他派他儿子降临人间，而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发生的一切，供应我们神所要求的圣洁。如果我们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，并且转向神的时候，神就以赎罪的宝血，他儿子的宝血，在支票上面签名，替我们清还了欠债，并且祝福我们的人生。
说得很好，神祝福我们的人生，使我们的人生有美好的结果。那有人就问了，为什么我们的好行为不能够让神更爱我们呢？
原因是神吩咐我们要圣洁，如果我们圣洁，神一定会爱我们，对吧？人人都希望自己圣洁，可是我们跟人建立关系往往是条件式的，是签一个合约，你如此对我，我就如此对你，如果你为我做这些，我就会爱你更多，或者是为你多做一些什么。我们把这套想法也套用在跟神的关系上了，如果我为神做这些事，他就爱我更多。但是各位朋友，我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，神已经把他要求我们的一切赐给我们了，因此他不会因为我做他吩咐的事或要求我做的事，并且使我有能力做到的事而爱我更多，因为我做的一切好事跟力量是来自他，虽然不一定完美，但仍然是讨神喜悦的。可是又有人在斤斤计较了，他们把所做的一切放在天平上，说，啊，我知道自己不完美，但是我做的好事，总比坏事多。 然而神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唯一的标准是完美，唯一让你圣洁，使你可以与我在一起的是绝对的公义。就算你认为你所做的最好的事，某种程度来说，都充满了瑕疵，或许是出于你的骄傲和自私。人是软弱的，不可能完全圣洁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的脑海中总是考虑怎么样才能够让神更接纳我们，那我们会感到压力。以赛亚书64章第6节明明说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。为什么我做的好事不能换取神更多的爱呢？因为我们假设神的爱是有条件的，我做得好他才爱我。所以我会对神说，哦，神啊，这里有一大堆肮脏的衣服，你还爱我吗？如果有更多肮脏的衣服，你是不是仍然爱我呢？各位朋友，请你稍微冷静下来想清楚，神并不是以我的作为当作基础来爱我。如果我有好行为，只是因为他给我能力使我能做得好。他爱我不是因为我的好表现，而是因为其他。什么是其他？神的慈爱怜悯。所以保罗说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。那是不是说我的表现无关重要呢？当我做一些令他高兴的事，向他展示我美善的行为时，天父是喜悦的。太好了，是吗？但是天父并没有因为我的进步而更爱我，那是一种可怕的关系。当然不是说我做的每一件事都让天父满意，但即使我的表现不符合他的期望，他仍然爱我，因为我始终是他的儿子。事实上，有时我们的行为让他心碎，爱的越深，天父就被伤害的越深，他更不忍心见我们受到损伤。他对我们的心意总是好的，我们的善行不会让神更爱我们。我们所做美好善良的事，只是为了向他表明我们的爱，却不是去换取爱的条件。
是不是要等到我们上天堂的那一天，神才会奖励我们呢？还是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就奖励我们？
我认为神会因为我们的好行为而奖励我们，他祝福我们。如果我顺服神，爱我的配偶，而且对他忠诚，那就有福了。如果我在业务上诚信经营，人们认为，哎，这个人是诚实的，那我就有福了。如果我以尊重神的心态行事为人，我的心就得到祝福。但是我们必须要记住，这些善行是神用来祝福我们的，它并不是条件。神并不是说你要努力成为圣洁，那我就给你100万，是吗？没有人不希望有更多的钱，但或许你没有这个需要。我并没有100万，并不是因为我不够圣洁，没有达到标准，不是因为我不符合神的要求。
嗯，明白。
是他用他的话语指出，很多圣徒他们以极大的顺从和惊人的勇气生活，可是却受到极大的痛苦。所以我们不得不说，我们在天上才得奖赏。耶稣也曾经这样说，他说，我们在日子结束的时候会得到深渊平反，因为神尊敬那些尊敬他的人，包括你跟我。但同时，今天神也奖励我们，今天我们得的奖赏就是内心的平安，在我们心中永留神的爱。而且还有在最后一天，我们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信心，这些已经赐给我们了。当然我们得小心，不要单单为了得奖赏而做好事，因为这并不是回应神的爱，而是出于自私，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。我们做好事应该是发自内心，是我们对神爱的回应。要感谢他为了救赎我，差派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。如果是为了得奖赏而行善，那有一天我们会感到失望的。
牧师，我还想问一个问题， 为什么我们绝望的呼求，比起我们的善良，我们的好行为，更能够感动神呢？
其实在我自己的著作中，我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，特别是在《无尽恩典》这本书。为什么我们绝望的呼求更能够感动神呢？我举个例子，有一天孩子对爸爸妈妈说，爸爸妈妈，这个星期我表现很良好哦，请给我一些钱吧。非常功利是吗？这不是爱的关系。
嗯，要建立亲子良好的关系，我也需要好好的努力。
那孩子又或是说，哎，爸爸，星期五晚上你可得送我一辆汽车哦，因为我这个星期表现不错哦。当然呢，如果是一个有钱的父母，可能会就送一部车子。但如果孩子要求父母的不是这些，记得上星期我接到远方孩子的长途电话，他说，爸，我需要你的帮助，实在太难太难做决定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才好。当然我爱我的孩子，虽然有的时候他比较傲慢，但是我很高兴听到他说，爸爸，我需要你的帮助，我没有办法了，请你帮我做出正确的决定。神喜欢听到什么呢？他喜欢听到我对他说什么呢？是说，神啊，你看看我所做的事，我的行为吧，赐给我天家的奖赏吧。或是神喜欢听到我向他求助，求他帮忙呢？我向他呼喊，天父啊，离开了你，我什么都不能做，离开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根本没有盼望，天父，求你帮助我吧。坦白说，我们的呼喊触动他的心，哪有为人父母的不被孩子的呼求声所触动呢？我们谦卑的呼求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请帮助我。我们从关系上理解亲密的父子关系，比从神学上理解要容易多了。我的心对一个陷于绝望中向我求救的孩子，不得不马上做出回应，施以援手。
牧师，话说回来，如果我们最好的行为在神面前只像一块肮脏的破布，那么我们何必要努力呢？
这听起来好像很合理，是吗？当我们说我们最好的行为在神看起来都像是一块肮脏的破布，可是你知道吗？神喜欢我们的好行为。我们问神，哦，天父啊，我的美善行为讨你喜悦吗？神回答说，是啊，我很喜欢。朋友，因为我们所做的反映神的公义、善良、对人的怜悯和关心。我对自己说，我想帮助那些为了基督而受苦的人，使别人认识他们。你知道，表达救主对人的怜悯，使天上的父神喜悦。事实上，我被神称义，与神和好，与我的好行为无关。但这不代表我的好行为对神来说毫无价值。只要明白，我们做的好事是为了回应他的恩典，而不是试图换取或利用他的恩典就可以了。当然，世上的人很难明白。我再说一遍，世界上一般人的关系，无论是工作或是家庭、学校，很多都是合约式的、条件性的。可悲的是，很多人都认为如此。你想得到什么，你必须先付出。如果你顺服我的吩咐，那么我就会爱你、关心你、帮助你。但朋友，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，是圣约。我的意思是，神已经决定依照先前的承诺爱我们。他没有说，如果你达到我的要求，我就爱你；如果你继续努力，我就爱你。想象一位做父亲的会怎么对待自己的孩子呢？我是一个父亲，早在我的孩子做任何事情之前，我已经爱他了。要是他失败了，我对他的爱也丝毫不会减少。当然，我并不希望他失败，但是我仍然爱他。早在我出生前，神已经爱我；在地的根基建立前，天父已经爱我。所以神并不是说，听着，如果你达不到我的要求，或者让我满意，我就会把对你的爱拿走。不， 神爱我，因为他是善良怜悯的神。我们再听听提多书的经文，他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。这是神先前承诺的圣约，就像婚约，而我们是婚约的一方。
嗯，形容得很贴切。
我知道有一些现代的婚姻誓言会说，只要我们相爱，我们就会在一起。啊，或者说，只要你让我快乐，我让你快乐，我们永不分开。就好像是签订合同，但婚姻不是签订合同，是签订婚约，是神圣的婚约。我们说，我先做出承诺，无论在疾病、健康、贫穷或富裕的情况下，我爱你。即使我们的情况发生变化，我也会继续爱你。如果犯了错误，我必须原谅你，你必须原谅我。我们会继续彼此相爱，永远相爱。听众朋友，神与我们的关系也是这样。神以自己心中的圣约为基础，他事先已经承诺爱我们，我们对神的爱做出回应，而不是购买他的爱。
牧师，我们知道，即使神爱我们，他却会管教或责罚我们。神的纪律是不是跟他的恩典相互的矛盾呢？
哦，不，我们不能这样说。我很喜欢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很多陷于挣扎中的朋友对这章圣经应该也不会陌生，因为经文提醒我们，神所爱的他必管教。作为天上的父亲，他管教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？世上的父亲有时候因为孩子丢他的脸，把他给惹火了，他就责罚孩子。有时候我承认，因为孩子令我感到难为情，我大发脾气。不过天父并不是这样，他不会如此反应。他管教我们，不是为了疏解他的尴尬或发泄他的愤怒。神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他的纪律是什么。他说，我所爱的我必管教。然后他说，为什么用纪律来表达这份爱？他说，是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公义。如果神看见我们走上邪僻的道路，将面对种种试探和引诱，甚至发生可怕的事，他管教我们。他不是从远远的天上观察我们，而是亲自与我们同在，借着他儿子耶稣的救赎对我们说，你是我的孩子。他管教我们，使我们离开危险伤害的道路，使我们归回爱的怀抱，他的怀抱。他希望我们过和平和公义的生活，这原是他的心意。所以神的纪律并不等于苛刻。主持人，你同意吗？
我绝对同意。
神是我们的父亲，我们的天父，他管教我们，充满怜悯地带领我们走人生路。当然，受管教并不好受，但神是因为爱才管教，要把我们生命所需的最美好的东西带来给我们。
那么牧师，怜悯和恩典有什么分别呢？
他们彼此相关。恩典是指神无条件的爱，圣约的爱，圣经所说的坚定的爱。换句话说，神的爱坚定不移，永不改变，这就是神的恩典。神希望我们成为圣洁，他并没有袖手旁观，不是等我们自己成为圣洁。出于爱，他把我们所需用的先赐给我们，他怜悯我们，赐给我们圣洁，愿意我们以生命来回应他的爱。怜悯是神无条件的爱的表达，神以无限的恩典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这些不配的、软弱的、叛逆的人，这就是恩典的怜悯。
牧师，谢谢你，今天的内容真的很丰富，谢谢你的分享。是的，神的爱坚定不移，贯彻始终。
恩典的光伴我茁壮，心中的喜悦你使我想到。恩典的光在 心里，给予所有的力量，你爱不眠不息。在你恩典光里，领我前进，我愿跟随你，献上一切在你恩典光里。恩典的光伴我茁壮，心中的心我想到，恩典的光在我心里，献上一切在你恩典光里。恩典的光伴我茁壮，心中的喜悦你是我想到，上一切在你恩典光里。
对于今天的节目，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，请您注明无尽恩典。我是芳华，邀请您下次同样时间收听无尽恩典，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节目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祝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。